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沙利文拉高莫迪访问华盛顿的意义，淡化布林肯访问北京。布林肯准备出访北京之际，隐秘的情报收集成为美中之间公开的新热点。美制 F-16 的战力以及对俄乌战事的影响。
F-16 可以发射 AM-9S 响尾蛇近程空空导弹以及 AM-120 先进中程空空导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报道一组要闻简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下周访问华盛顿，美印关系预期将迎来转型时刻。沙利文淡化了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末访问中国时取得外交突破的可能性。沙利文在东京的简报会上表示，布林肯国务卿的中国之行将是一件重大事件，但就美国外交政策而言，这可能还不是下周最重要的事件。沙利文说，布林肯访问中国的目标之一是管控升级的局势，以确保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军事大国不会陷入冲突。他补充说，激烈的竞争需要积极的外交。布林肯将会是拜登自2021年1月上任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高级官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稍后有更多关于布林肯访华及美中关系的深度报道，欢迎收听。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美国部署的核动力潜艇携带大约150枚战斧导弹，周五6月16号抵达韩国东南港口城市釜山。此举显然是针对朝鲜在周四恢复导弹试射而做出的反应。美国密西根号核动力潜艇停靠韩国港口是六年来的第一次，也标志着美韩两国首脑最近签署的华盛顿宣言进入实施阶段。宣言说，美方表示将增加战略武器在朝鲜半岛的可见度，朝鲜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核攻击将导致该政权的终结。另外，经过数周的水下搜寻，韩国军方星期四找到了一枚朝鲜的火箭，该火箭在15天前未能将间谍卫星送入轨道。这个12米长 2.5 米宽的圆柱形物体被从海底捞起，据信是三级火箭的第二级。来自朝鲜被称为千里马一残骸的图像显示了完整的机身，奇怪的是标有一个不同的名字，天马。首尔军方表示，韩国和美国的专家都将对此进行研究，同时寻找火箭第三级和有效载荷部分的行动仍在海上进行。关注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在北京会见到访的微软共同创始人、慈善家比尔·盖茨，习近平称盖茨为老朋友，并表示他希望他们能够共同开展有益于中美两国的活动，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年来首次会见外国企业家。在中国领导人历来招待高级外宾的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习近平告诉盖茨很高兴见到他，并将盖茨描述为他今年见到的第一位美国朋友。美国安全公司称，中国间谍入侵了数百个公共和私人网络。网络安全公司麦迪安周四6月15号表示，疑似由国家支持的中国黑客利用一种流行的电子邮件安全设备中的安全漏洞，闯入了全球数百个公共和私营部门组织的网络，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包括外交部门在内的政府机构。这次黑客攻击破坏了全球数万台计算机。人权方面，美国政府星期四6月15号公布了调查世界各地人口贩运的年度报告。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口贩运报告将24个国家和地区列入最低一档，并且最令人担忧的第三类，包括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国、厄里特里亚、朝鲜、俄罗斯、南苏丹和委内瑞拉。第三类国家没有达到最低标准，并且没有显示为符合标准而付出重大努力，这些国家有受到制裁的潜在可能。中国经济， 五月份的数据显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新冠疫情后的复苏步履蹒跚。四家西方主要银行因而下调了对中国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的预测。瑞银、渣打银行、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现在预期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率将在 5.2% 至 5.7% 之间，低于之前的 5.7% 到 6.3%。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四6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5月份出现下滑，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增长低于预期，这增加了人们对北京将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支撑大流行后摇摇欲坠的复苏的预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各自派出高官密集穿梭，中台在欧洲竞争白热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六6月17号将启程出访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盟最重要的国家，这也是李强今年3月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之后首次出访。与此同时，台湾也于近两个月接连派出数名高官访欧，包括外长吴钊燮访问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欧盟。有分析称，海峡两岸都在倾力与欧洲拉近距离。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和李贤的报道。
好的，志远。松仁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说，李强本次出访的时机似乎并不太好。就在北京宣布李强出访德法消息的前一天，德国联邦政府首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指责中国寻求利用其经济实力达成政治目标，并且谋取地区霸权，因此对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德国国家安全战略还把中国定位为德国一个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在上个月，包括德法在内的西方主要民主国家一致同意不能在贸易上过度依赖北京，并且要对与北京贸易去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贤从台北报道说，吴钊燮在波兰的唯一公开活动是出席华沙经济大学主办多国智库专家与会的台海情势会议。他6月13号访问捷克时，分别会晤了捷克参院议长米洛什·维斯特齐尔和众院议长马克塔·佩卡洛娃·阿达莫娃，而且随后于6月14号出席捷克智库主办的2023欧洲价值高峰会，并且发表演讲。在高峰会上，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与吴钊燮相继登台发表演说。帕维尔致辞时表示，如果不想看到国际秩序受到中国力量的影响，共享价值国家有必要携手反制。他还呼吁各国团结支持民主台湾。捷克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的主任杨达在推特上发文说，捷克国家元首和台湾外长同场与会，这是外交史上第一次。除了吴钊燮之外，台湾另外有其他三位部长出访欧洲。台湾数位部部长唐凤访问了英国，推动数位签章互惠和卫星计划合作。而台湾行政院财务委员罗秉成在6月9号赴布鲁塞尔主持台欧人权咨商，并且造访意大利出席反制假讯息研讨会。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6月12号到19号率团访问法国，深化台法科技与绿能交流。李贤还报道说，在中国除了李强之外，中国其他外交高层从五月以来也是频繁访问欧洲，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和外长秦刚，已经分别走访了英国、荷兰、葡萄牙、奥地利、德国、法国和挪威等国家。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派特使李辉穿梭欧洲，意图扮演俄乌战争的调停角色。捷克智库国际事务协会中国问题专家傅贤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中国人权记录恶化、系统性迫害维吾尔人、镇压香港自治、胁迫台湾以及对乌克兰战场的立场都不利于中国的形象。对比之下，台湾在欧洲的形象和地位日益提升。虽然缺乏正式邦交关系，但是欧盟和欧洲各国对中政策各异，也保留空间与台湾发展关系。 欧洲议会前政治顾问、台湾东华大学讲师冯汝沙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他指出，在中国咄咄逼人的对比之下，欧盟成员国反而视台湾为可靠的伙伴，提高了台湾在欧洲的话语权。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和李贤的报道。各自派出高官密集穿梭，中台在欧洲竞争白热化。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与巴勒斯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东成为中国投资新热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近日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中国周三6月1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访问北京期间，中国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声明标志着中国在中东地区与美国竞争并获取政治和影响力的运作又迈出了一步。习近平称，这一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关系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里程碑，但这一伙伴关系的财务细节并未立即得到披露。在阿巴斯的访问之前，中国主持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会谈，帮助两个中东竞争对手之间恢复了外交关系，并提升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当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因为中东的经营环境、地缘风险、人权记录等问题而远离之际，中国企业却对中东展现出更高的兴趣。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先生在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时表示，
从政治上，北京当局是不会批评和挑战中东国家的人权问题这些问题的。同时呢，中东那些专制政权也愿意靠近北京当局，这就为贸易和投资提供了一个基础。同时呢，也正因为西方国家不愿意跟他们做生意，这也给了中国企业一个机会。那么北京当局呢，也是基于扩大政治影响，也鼓励中国的企业前往中东投资。另外呢，我要说一点，就是中国国内的经营环境也相当的恶劣，对于中东存在的政商关系腐败、人权等问题，中国企业其实早已经司空见惯，有相当的承受能力。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苍蝇要比蜜蜂会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再者呢，中国现在是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不少中国企业现在实际上是饥不择食。有很多报道提到过，他们为了争夺项目，很多中国企业在这些阿拉伯国家出现了这种恶性竞争、互相拆台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是国内目前的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逼迫的。
以上是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先生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另外，就在本期节目播出之际，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周五6月16号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阿巴斯表示支持中国的内外政策，北京也同意给巴勒斯坦提供一定的援助。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国力提升，隐秘的情报收集成为美中之间公开的新热点。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力提升，隐秘的情报收集成为美中之间公开的新热点。美国之音松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第二次准备出访北京，一边修补美中两国跌入谷底 并且仍在日益恶化的双边关系之际，又一起中国试图对美国实施间谍和情搜的新闻浮出水面，引发美国各界的严重关切和高度关注。二月初，当布林肯今年首次准备出访北京之时，一只中国高空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遭到美国军机击落，引起两国关系恶化，也迫使布林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推迟对北京的访问。这一次美中双方经过长达数月的幕后沟通与折冲，布林肯访华才最终确定下来，安排在这个周末6月18号。就在这个时候，又一起涉及中国在古巴设立针对美国的情报收集站的消息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华尔街日报引述不具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国与古巴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距离美国本土仅90英里的古巴境内建造一个新的针对美国的间谍和情报中心。北京和哈瓦那否认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内容，白宫也出面表示报道并不准确。而布林肯本人本周稍早则指出，中国早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主政的2019年就已经对设立在古巴的间谍设施做出了升级换代的工作。当年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对策并未奏效，而拜登总统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已经有效阻止中国间谍情搜努力的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北京当局也一再指责美国基建在南中国海、台海以及沿着中国领空的外围对中国持续做抵近侦查。中国也常常派遣解放军舰机对美国在国际海空域航行的舰机进行危险而又不专业的拦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一篇分析报道中指出，情搜情侦等间谍活动本来都是在隐秘的、避免让公众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现在却成为美中两国过去几个月来争论不休的一个议题，甚至成为美中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新的热点。根据媒体的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今年5月曾秘密访问北京，与他对应的中方官员举行会晤，强调美中两国在情报领域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CNN 引述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资深研究员莱尔·莫里斯的话说，危机对话可以说已经陷入了1979年以来最差的境地，这迫使两国都更加重视情报搜集工作，以便互相了解对方的能力、行动以及全球的战略意图。莫里森对 CNN 表示，这使得情搜本身也成为让美中关系复杂化的另一个因素。美国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星期四透露，疑似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利用一个使用很广的电邮安全系统的一个漏洞，侵入成百上千家全球公共和私营机构，将近三分之一的受害者是外国的外交部。麦迪安公司首席技术官查尔斯·卡马卡尔说，这是2021年年初微软交换系统遭遇大规模入侵以来，由中国黑客从事的范围最广泛的网络间谍行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制 F-16 的战力以及对俄乌战事的影响。
我当时一直是站在人群的最中间，
就是周围遍布着非常多的便衣。
后面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然后我们是被拖到那办案中心的时候，他们让我下车，然后跪在地上，然后直接有个人过来扇了我一巴掌。
在离开的时候，大家在兴奋着说：“走啦，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太牛逼了！”然后大家往着路的另一侧走。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我在想，大家真的知道在做什么吗？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这里是美国之音出品的叙事型播客节目《岳阳电话》的第一季《抗争者》，我是武阳。这是一组关于抗议活动背后普通人命运的故事，他们中有人天生反骨。
我说行动到底是定义什么？你要叫我做什么？是不是要去办游行，还是办示威，还是要去杀人，还是要抢银行？他也讲不出来。
有人曾经懵懵懂懂对头顶的高墙一无所知。
之前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如果没有1989，我大概会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文学评论。
他们也许不是你最熟知的名字，
过去都是要你无我忘我，就是就为党，然后这一代人现在这个剧本里听到是为你自己就够了，为你自己就够了。
他们也和你一样普通，热爱生活。
19号其实来的人就很多了，南方那个来了个小和尚，这个和尚呢特别逗，他呢敲个木鱼，他也不说别的，就是走来走去就是敲木鱼，说大道立碰大道立碰。
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他们选择为自由抗争，选择拥抱内心的良知，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勇敢地跨入未知的旅程。玉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一直呼吁西方国家能提供第四代战斗机给他们，这将大幅减轻地面部队的压力，对俄军来说则是又来了一个大杀器。英国和荷兰更是牵头组建了一个国际联盟，帮助乌克兰获得 F-16 战机。在本期英语顿的节目中，主持人马克将详细介绍 F-16 的战力以及对俄乌战事的影响。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克，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在日本广岛召开的 G7 首脑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政府将支持盟友训练乌克兰飞行员来操作 F-16 等第四代战斗机。这意味着美国终于同意向乌克兰提供 F-16 了。在豹二、挑战者二、埃布拉姆斯坦克、爱国者防空导弹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纷纷入场之后，乌克兰人终于等来了盟友输送 F-16 战机的承诺。刚刚参加过 G7 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5月23号就慰问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伍勒达尔马林卡防线的前线部队。最近几个星期，他前往欧洲各国和日本，以确保新的军事援助承诺，并敦促盟国援助先进战机给乌克兰。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表示，决定向乌克兰供应 F-16 最多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肯德尔强调， F-16 将给乌克兰带来他们目前没有的能力，但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力量的均衡。到目前为止，空中实力还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乌克兰一直呼吁西方国家能够提供第四代战斗机给他们，这将大幅减轻地面部队的压力，对俄军来说则是又来了一个大杀器。英国和荷兰更是牵头组建了一个国际联盟，帮助乌克兰获得 F-16 战机。这个联盟的目的是向乌克兰提供现代化的战斗机，包括了英国、荷兰、葡萄牙、法国、丹麦和比利时，美国也有可能未来加入。这个联盟的目标是先援助乌克兰70架左右的 F-16， 然后也包括其他的西方制造战斗机。在美国政府表态之后，援助现代化战机的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快，预计整个 F-16 的训练工作会在3到6个月内完成。此前有2名分别驾驶米格29和苏-27战斗机的乌克兰飞行员在美国接受评估，尽管没有接触到 F-16 实机，但在亚利桑那州美国空军基地的模拟器上，这2名乌克兰飞行员表现了出色的专业素养。美国教官评估后认为，乌克兰飞行员只需要4个月就能够操作 F-16， 而不是原本以为的18个月。目前很多欧洲国家都采购了美国的 F-35 作为下一代战斗机，那么 F-16 就纷纷退役。荷兰政府在今年1月20号表示，可以向乌克兰提供他们的二手 F-16。荷兰空军已经采购了52架 F-35A， 用来逐渐取代 F-16A 机队。荷兰空军目前只剩一个飞行中队的24架 F-16 在使用中，另有18架作为减少现役战机使用时数的备用机，还有12架原本就放在美国作为教学训练用的 F-16。所以荷兰在短期内就能够提供30架左右的 F-16 给乌克兰。另外，随着 F-35 逐步到位，剩余的24架也可能会陆续移转，荷兰将成为援助乌克兰最大的供货来源。 另外，丹麦也表示，他们在不久后会有多余的 F-16 战机可以提供给乌克兰。丹麦此前已经表示将帮助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丹麦空军目前拥有大约43架升级后的 F-16AM-BM 战斗机，不久之后会开始换装 F-35A 战机，有望在2024年就开始转让 F-16。 这批 F-16 大约服役了40年，但在1990年代进行了中期延寿升级，具备了相对先进的航电系统，可以发射中距空空导弹以及一定程度的对地打击能力。丹麦已经提供了很多军事援助给乌克兰，他们首先在2022年5月提供了陆射鱼叉反舰导弹，丹麦也预计在夏季之前向乌克兰运送100辆豹一坦克。另外，挪威空军也已经把战斗机都升级到了 F-35， 在2022年1月的时候宣布56架 F-16 全部退役。2022年6月，罗马尼亚宣布从挪威购买32架二手的 F-16 战机，而剩余的24架就是可能交付给乌克兰的飞机了。他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这些战机被认为是北约库存中维护最好的，在交付前几乎不需要其他的翻新维修作业。波兰空军目前装备有48架 F-16CD 战机，不过波兰空军需要等到订购的 F-35A 和韩国的 FA-50 战机到位之后才能逐渐退役 F-16，这样可能需要等待比较长的时间了。葡萄牙的 F-16 还在使用，没有援乌的空间，不过葡萄牙已经表态可以帮助培训乌克兰飞行员。F-16 虽然不是美国武器库中最先进的飞机，但仍然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F-16 是由通用动力公司在1970年代设计的，通用动力现在已经并入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F-16 是西方第四代战机中性价比最好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装备了50多个国家，制造了4600多架，陆续又进行了多次的大幅升级。 F-16 可以发射 AM-9X 响尾蛇近程空空导弹以及 AM-120 先进中程空空导弹。 AM-120 将让俄国战斗机更加小心谨慎，不敢轻易进入乌克兰领空作战，可能更多的在俄国境内发射远程导弹，这样呢，俄国战机对地面的支援力度可能会大幅下降。而且 F-16 的对地打击武器也非常丰富，包括小牛导弹、哈姆反捕捉导弹、 AGM-158 联合空对地距外导弹，还可以投掷各种炸弹，例如激光制导炸弹、 GPS 制导的 JDAM 炸弹、GBU-39 小直径炸弹等等。这些武器对俄罗斯装甲部队的杀伤力不容小觑。对于 F-16 进入乌克兰，有些人担心如果它被击落会影响美国战机的声誉，甚至中共可能会借题发挥，制造 F-16 无用论来动摇台湾的军心。我想任何武器都不是万能的，战机也都有被击落的记录，关键是系统的综合能力。事实上 F-16 系列服役40多年来历经多次战争洗礼，例如以色列的歌剧院行动、两次海湾战争、印巴冲突、叙利亚内战等，战果显著。当然 F-16 也被地面防空火力击落过多次，不过显然各国对它的专业评估并没有因此而减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以上是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介绍 F-16 的战力以及对俄乌战事的影响。关注英语顿节目更多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宇宙，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